用爱去说，说出真爱，用言语分享生命，用爱心建设你我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《爱说》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让我们一起祈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主耶稣，祈求你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天主圣神所赐下的各种能力。主，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
阿门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
阿门。
好，大家好，神父老师好。上一期我们提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列举的哈九种神名单，其中第一个名单呢，就是智慧的言语啊。关于智慧的言语啊，邀请神父和老师给大家详细的分享。
我们看智慧的言语啊，这个是保罗在列举的这个名单里面的第一个。那么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啊？我们可能对这个并不太清楚啊，所以我们需要去分享一下。就是智慧的言语它是什么呢？它是天主所赐给的一种分享天主智慧的一种话语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，它是一种言语，是一种话语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同这个智慧是混在一起啊。天主当然说的这种话语呢是分享天主的智慧，但是它从智慧本身不一样。你比如说这个智慧吧，我们可能是透过我们后天的学习啊，后天的培育啊，社会经验的丰富啊等等，就是这个阅历的增长你会增加。但是这个智慧的言语呢，它不是讲这样的智慧，它是在讲什么？天主他拥有很伟大的智慧，我们能够分享天主的智慧。天主让你分享他的智慧的时候，用那种言语表达出来，这就叫智慧的言语啊。所以它是天主给人的一份光照，使这个述说的人啊充满智慧啊。就是借着这样的光照呢，就是让聆听者怎么样，聆听到了之后呢得到帮助。聆听的人会有这个智慧的言语获得这个指示啊，或者一份训导啊，或者是教导啊，去让他去面对某一种情况，去面对某一种危机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是一种什么非常合乎时机的一种话语啊。这样的话语呢，往往使人怎么那个眼睛大开啊，视野一下子宽阔了啊，这个机智的处理他所面对的这种比较复杂的这种情况啊。你比如说圣经里面像耶稣，他常常怎么样被置于这个二难境地。
对，
可是耶稣也怎么样，常常用智慧的言语让这个聆听者怎么样变得非常折服。你比如说他们会问耶稣，可以不可以给凯撒纳税？如果耶稣说可以的话，他会说你是卖过贼，你看你像着罗马人，对不对？他可能就抓住耶稣把柄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耶稣不可以的话，他们可能会到那凯撒那边怎么样去控告耶稣。所以这样的话语呢，就让耶稣怎么样处在二难境地。但我们去看耶稣回答的时候，就让他非常折服。耶稣说什么？说天主的归天主，怎么样？凯撒的归凯撒。你看耶稣的这份智慧啊，就是一下子就化解了这个危机。那这样的言语，它就是一种智慧的言语。又比如说那个，是不是可以砸死那个犯奸人的那个妇女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说？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先向他投石头吧。然后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去看，就是耶稣他来自圣神的这番智慧啊，相当了不起。当他把这种智慧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，就让他那个危机怎么样一下子就化解了啊。这个就是智慧的原因，
不仅化解了危机，有的时候还会让人折服，是不是？你包括就是那些人 他们开始怎么样，从年老的到年幼的一个个溜走，也就是说天主的话语能够让人一下子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我觉得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啊犹太人来说啊。
所以说你看，就是智慧的言语呢，它是圣神赐下的一份恩赐，然后尤其呢就是那个保罗宗徒把它列在这九种恩赐当中的最第一个，是吧？
第一个，
也就是这个呢，为一个宣讲者来说啊，为一个服务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需要的。
对，
并且呢，刚才神父也提到了，这个智慧的言语不同于人家的智慧啊，人不同于人性的智慧，它除非圣神赐下来，人是无法
学到的
，也是没有能力得到的。
嗯，
当然，它是一种话语。我们看圣经里面看一个圣经章节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。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十一节呢，就提到了耶稣讲到的这个，就是什么是智慧的言语。其实这里就讲呢，智慧的言语是什么？你看，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十一节，当人押送你们到会堂、到官长、既有权柄的人面前时，你们不要思虑怎样审辩或说什么话，因为在那个时刻，圣神必要交给你们应说的话，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当然，在这里呢，在讲就是因为这个，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当时的，就是基督徒呢，他们很受犹太人的一个排斥，是吧？就是所以说他们会面临到被迫害的一种危险。那么耶稣提到了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说把你们押送到会堂、到首长和有权柄的人面前时，你们不要思虑怎样申辩或说什么话。往往我们人呢，你看面对一个危机呢，脑子怎么样？
开转了
，然后呢，咱别说这个大事，就是家里有点事，你会发现什么？晚上睡不着觉了，脑子就开始思虑啊，考完了，就是怎么样靠着这个智慧去面对。但是耶稣这里讲说，你不要想着说什么或者怎么申辩或者什么话，就是不用考虑这个，因为在那个时刻，圣神必要交给你们应说的话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圣神就把他交给你说要说的话怎么说。就直接赐给你，这就叫智慧的言语。我想这一点呢，为当时的教友们来说很重要，为今天来说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也提到了，其实在这里呢还是提到，就是在这个末世言论里面提到的，我们看22章的13节到15节，是吧？是这里呢，就是提到了，就是我们人呢，基督徒要为了耶稣的名字什么受迫害，人们要把你们送到这个拘捕啊、迫害、接送到会堂，并囚于狱中，且押送到君王及总督面前。其实这里跟那里有相似的地方，是吧？还是提到就是基督徒遇到迫害、遇到危机的时候，这里提到就是，所以你们心中要镇定，不要事先考虑审辩，就是不要动用人的这种思想啊、智慧啊，我怎么办，是吧？怎么跟他们说呀？不要考虑这个。说因为这个首先提到了，就是这个受迫害是什么？是为给你们一个做见证的机会。其实也就是说，基督徒所面临这些，就是说让我们能够为天主作证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一些圣神要把什么他说的话赐给人，让人就是通过这个呢经历到天主的能力。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说，因为我要给你们口才和明智，是你们的一切仇敌说不能抵抗及辩驳的。啊，这里同样提到了，就是智慧的话语，就是什么？这是圣神赐下的，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口才和明智，是吧？这个口才，首先提到，其实宣讲需要口才不？他肯定是需要的，是吧？是你们的一切仇敌说不能抵抗及辩驳的。啊，无论是哪一方面来的，就是他对你的迫害也好，挑战也好，他不能辩驳，因为这是圣神赐下的智慧的言语。
所以我们去看这个智慧的言语的时候，你看到他从这个圣神七言里面的，比如说聪明啊，它是不太一样的啊。就是这个圣神所赐下的这份智慧的言语呢，它是用于建树团体的，是帮助团体化解危机呀、啊，或者是用于这个宣讲真道啊。或者是用于牧灵辅导啊，或者是有这个化解或者是辩护真理啊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常常是帮助我们去建树教会啊。它和这个由圣神所领受的赐给我们个人的那份 聪明智慧，
就是圣化性的这些恩宠、
是不太一样的啊。所以那个就是说它是用于建树的，建树别人的，建树团体的、
特殊时期的、
所以这个就是神的那个功效了啊。所以我们去看，其实这样的智慧的话语啊，智慧的话语呢，它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其实它也有这样的表达的这样的个案。你比如说这个撒罗曼啊，他去审断那两个妇女他们争夺那个孩子的那个案件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天主圣神就赐下一种很大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他就把那个问题就解决了啊，那是谁的孩子？你看。他用的那个方法很奇妙，对不对？就定断出哪一个是那个孩子真的母亲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那个达尼尔啊，达尼尔呢，他在为那个苏萨娜申冤，对不对？那他就把那个怎么样，这个陷害苏萨娜的那两个人怎么样，给他们隔离开，然后一个一个的去问的时候，结果发现他们两个人怎么样，说的有矛盾。所以这个都是什么？都是这个，深具智慧的一个建树团体的，这样的话语啊，这个才是这个智慧的言语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这个智慧的言语的时候，其实呢，它为我们今天的不论是牧人，不论是教师，或者是传教士来讲呢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恩赐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神就是。他深深明白天主的奥秘在哪里啊，人的需要又是什么，天主很明白，对不对？啊，只有透过他赐下的这样的话语，就光照了那些听众，就让他一下子就怎么样，就感受到天主的这番德能，就把他心中的很多的问题可能就想化解开。啊，尤其用于这个传教，对不对？你像保罗，他在哥林多，他怎么样？他去哥林多的时候，你去看保罗，他很伟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建立一个哥林多教会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：“他说，当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，又软弱又恐惧又战惊不安，并且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，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，而是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，为使你们的信的不是凭人的智慧，而是凭天主的德能。”所以说，你说，你看保罗他很能干，对不对？很伟大的一个传教士，但是他去哥林多的时候，他很胆小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告诉给你，我本来很软弱，对不对？我说的那些话语怎么也不是我自己的话语，那是凭圣神赐给我的话语。啊，这样呢，你们的信的不是因着我保罗怎么样，你们信了。对不对？而是因为天主圣神德能的表现，天主圣神在我们中间的运作，他的很多的德能体现出来，你们都惊艳了，这个天主是活生生的一个天主，然后你们信了啊。所以这个为我们传教士来讲呢，就是很有用。如果一个人怎么样，他有了圣神所赐下的这种智慧的言语，那他的宣讲就会非常有效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宗徒大事录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怎么样，人家伯多禄怎么样，圣神降临之后，人家伯多禄说出来的话语怎么样，就刺痛人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刺痛人心？因为他的话语里面有圣神的运动，而圣神的这份运作呢，就感召很多很多人，就会成千成千的，成千上万的，他们在信仰耶稣，就是人很有功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去看到，就是这个智慧的言语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哈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就是我出去传教的时候，那一次是什么？是我陪着老主教去到一个堂区，怎么样？给很多教友去兼任啊。那个时候，我的主教让我讲道，我讲道的时候也很怪，那本来是要讲圣神、讲兼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绕了一个弯，绕了个弯什么？就是。说到了宽恕上，说这个宽恕啊，也不过讲了一分钟半分钟的，但是我下台之后，你就会看到怎么样，就是那个宽恕两个字怎么样，抓住了后面的一个慕道者、哎、 那个宽恕那两个字怎么样？都紧紧的抓着他的生命，他那个弥撒结束了怎么样？他还走不了了、
啊、
所以你看，就是他真的是需要这个宽恕的恩典，因为家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矛盾。可是天主圣神怎么样？当他圣神他进入这种话语里面的时候，他就带着这种德能怎么样，一下子就进入到人的生命里面，就一下子就怎么样，就是催迫这个人怎么样去宽恕。所以我们会看到呢，这个神恩里面啊，他有一份圣神的德能呗，啊，这样的建树啊是非常有功效的。你看你在那里讲，你讲了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人家需要的可能就是那一句话，对不对？而那一句话呢，恰恰都是圣神赐给你的。所以你看，你如果你没有圣神这样很准确的、有目标的去针对那个人灵的话，你讲了很多，可是他不需要，所以你的目的效果就差。
对，
啊。
好，关于这个智慧的言语呢，还想就是再提醒大家，刚才陈红也提到了。就是圣经的章节，大家就是可能最好记一下，能够以后看。就刚才提到纳税的问题，就是马窦福音22章啊，耶稣就是在圣殿里说，他们问耶稣该不该给他纳税。这一段呢，就是就提到了，就是耶稣说的说，给我拿一个税币来，是吧？啊，年号是凯撒的，凯撒凯撒，天主归天主。啊，刚才神父也提到了，就是希望大家呢在课下。有机会好好把这一章圣经看一看。
对对。
还有一个就是若望福音第8章啊，刚才神父提到的怜悯淫妇那一段，是吧？其实我们会看到，就是耶稣呢在传教的这个生涯当中呢，不断的遇到挑战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但是往往在这个法利赛人的挑衅当中呢，我不是单独的法利赛人，往往他是吧，他会伙同他人。其实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本身是很自命清高的，是吧？
对，
因为他们是属于比较热心的一个团体，但是呢，他们一般的是看不起别人的。不过为了挑战耶稣的权威，他们往往会联合其他的不同的人。所以说，你如果留意圣经的话，很有意思。当他们挑战耶稣的，就是纳税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们伙同谁呀？伙同那个法利赛党啊，就是法利赛人就找了这个法利赛党人。一块儿去找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这个方面是在政治上要陷害耶稣，就是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？本身这个事呢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，是吧？是傀儡被罗马统治着。而如果你说可以给凯撒纳税，那意味着什么？你出卖自己民族的利益，然后本国的人就会不接受你。但如果你说不给凯撒纳税呢，法利赛当然就说怎么你想造反啊？他们是想在这方面去陷害耶稣。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若望福音第8章提到怜悯淫妇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法律的问题。其实他们想在这个梅瑟法律上挑战耶稣的权威。所以说呢，他们这个词是伙同谁，就是法利赛人和什么和经师法学士这一类的人，就是他们精通圣经的，说精通梅瑟法律的人来挑战耶稣的权威。他们把一个犯奸淫的妇女带来，说这个妇人正是在犯奸淫时候被我们抓住了，说按梅瑟法律他应该用石头砸死，可是你说怎么办？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知道这法利赛人和经师他们目的不是在维护梅瑟法律，他们是只是想给耶稣出难题，因为犯奸淫不可能是一个妇女，是吧？那个男人就没有带来，他们的目的是挑战耶稣的这个说话的权威，想在这个话语上就是上耶稣受上当。其实耶稣说砸死他吧，这个简单，是吧？这是梅瑟法律。但是耶稣讲，你不是罪人的朋友啊，你不是来找罪人来了吗？是吧？然后说放了他吧，你就违反梅瑟法律。其实这个都是进退两难的一个问题。然后耶稣说，你们是没有罪，先向他投石头吧，啊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刚才神父提到了，就是宗徒大收录第2章提到了伯都禄的一个宣讲，就是他宣讲之后，你看2章的37节就提到，他们一听这些话就心中刺痛。所以说我们会看到这里呢，就是智慧的言语带来的效果是什么？就是让人心中刺痛，因为这圣神他知道你心里需要的是什么，说你的内心的症结在哪里。所以说这个圣神的话语临到了这个听的人都会感觉心中刺痛。说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有这样的意思，有的人听了呀，今天的讲道真的刺痛我的心了，其实说明说这就是他的需要啊，就是通过讲道呢，就是圣神感动了他， 他才能有这种感受。当然我想呢，在宗徒大师录第六章就提到了一个个案啊，就是那个斯德旺，咱们教会的第一个知名圣人，是吧？
对。
那么这里提到了，就是当斯德旺呢，他虽然是弃职士之一啊，他们是管着俗务的，是黑人服务的一个平民，但是在这里提到，就是他也行大征兆，有大奇迹，也就是斯德旺传教的时候呢，他也显了很多奇迹，吸引很多的人就来到他面前，就是然后接受耶稣是主，是吧？皈依成为基督徒，那么就惹恼了很多保守派的犹太人士啊，外方来的人，他们就起来同斯德旺辩论。这里有一句话很明显。就我们看这个，
第六章的第十节
啊，第六章第十节就是，他们同斯德旺辩论的时候怎么样？但是他们敌不住他的智慧，啊，因为他是借圣神说话，也就是说这些人同斯德旺辩论，他们敌不住他的智慧，也就是斯德旺说话很有智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借圣神说话。那么这里呢，很明显的就是圣神把他要说的话放在了斯德旺的口中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些人辩论，他就敌不住他的智慧。所以说这个恩赐呢，为我们当下来说，一个就是跟随天主人，尤其服务人员宣讲的人是非常非常需要的。
所以这个智慧的言语呢，它用于这个真理的辩护啊，用于这个传道的宣讲啊，它是非常有用的啊。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作为一个神父吧，我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就是随意打一开圣经，我和你把圣经一念的话，我就能白白白白白的跟你说半天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半天，是不是能够打动下面的听众？那是不是天主圣神要赐给你说下来的这个话语？这个就是问题了。所以说呢，我现在为我来讲呢，我这个弥撒前啊。我如果是我主祭的话，我一般都是怎么样？提前几分钟，啊，我在那个圣所间里面怎么样？我可能就会简单的念几句舍音啊，或者默默的做一个祈祷，求天主圣神赐下他的话语啊。我都是这样去祈祷啊，去准备这个讲道啊。常常怎么样？就是天主会赐给我一个灵感，啊，哦，刷一下子来一个灵感。或者我就顺着那个灵感你就去讲的话，你会发现那个效果非常好。因为很多教友怎么样，他在弥撒下台之后，他会回来怎么样，给我回馈，然后回馈那个讲道怎么样触动他，怎么影响了他。好，所以我想着就是说，我们要求天主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，我感觉这个是很必要的。尤其是你做神父，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话，你如果还是按照你固有的那种思维模式，固有的那个理念，你去选讲的话，可能你选讲的那些东西怎么样，就是让这个教友听起来怎么样，都成了老套子，他可能就会这样。所以你就是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呢，我提前怎么样做准备，很重要的一个准备是祈祷，然后我做了这样祈祷。因为到时候那个效果它就很好，啊，除了这个弥撒之外啊，我还记得有一次怎么样？就是有一次啊，我去这个一个教友家里面去做客啊，那个教友就邀请我去他家里面吃饭。我去他家吃饭的时候，正好怎么样？他的一个朋友怎么是个教外人，是同村的一个教外人，在一起关系也不错，他也在。然后我就跟那个教外人，我们就开始聊我们的信仰，对不对？聊着聊着，这个教外人就提出了一个很尖酸的一个问题啊，他怎么想？他说：“你说神父啊，你看看这个圣诞节怎么样？马上就到了。”他说：“你们神父给主教是不是也要在你们教会里面实行一次这个严打？那就像那个共产党，你看有什么大的活动的时候。”一定先在这活动之前怎么样，先去严打，把那些不法分子怎么样压一下。他说你们圣诞节快到了，是不是也要这样做一下？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很多教外人，很多人都在看着你们，他们就会说，你看你们神父，看你们主教教育出来的这些教友都这样的这个刁钻，都这样的这个不听话。他会笑嘲笑你们，啊！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在那个时候啊，天主给我的那份灵感，我一句话就把它点透了。我就随时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谁家的孩子都那么孝敬啊，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。嗯，他一下子就通了，他说是的是的神，他说十个手指不一般长，不能言打不能言打，他你看他就透了。为什么他透了呢？后来我出来，我给那个我去陪着这个教友一起去到这个外教人中间去传教啊，结果我跟那些教友怎么样一分享，还这些教友们一下子就笑了。他说神父，你不知道那个问你问题的那个人，他的儿子就不孝顺。
哎呦，
所以你看，就是这个，所以我们要会看到，就是你的宣讲有没有效果，那常常是圣神在里面运作，你不要忽略圣神的这份德能，让圣神他的这份德能去怎么样去运作的时候。那个效果怎么样是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。
对，就是我先说一下，就是沈老师，就是刚才听神父的分享，好像听起来就是天主圣神赐下这样的恩赐，也不是每一次在我们宣讲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。还是说，就是说比方说天主圣神给了我这样的恩赐之后呢，我就在每一次宣讲的时候都会拥有这样的能力。还是说在偶尔我在服务的时候拥有了这样的能力。
我想分享一点，其实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恩赐是被动的给予的，因为他
被动的给予的、
啊、被动的啊，就是我有两次很明显的，就是因为一开始吧，因为这些智慧的言语都是一种概念，是吧？咱就明白了概念之后，你没有经验，还是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对，
其实这个智慧的言语呢，就是说，就是圣神要把他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，让你去宣讲出来。
就是当你宣讲的时候，你也不知没有想到会说这样的话、
啊、但是我那次很明显的就是明显的就是智慧的言语，这怎么说啊、嗯、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堂区办班啊，就两个堂区办那个互传班，然后本堂神父就跟我说，下一次分享的时候你给分享一堂课，就分享一个见证，是吧？因为我不是经常出去服务嘛，其实当然我这个尽心准备啊，我每次宣讲都会尽心准备，另外一个就是讲一堂课所以做个见证，我感觉也是挺简单的，是吧？当然我准备了很多内容啊。到那一次呢，就是轮到我了，是吧？下一次是你给分享，我说行，上课就上去呗。
挺有信心。
挺有信心。然后我就往那一站，说我给大家分享，因为大家都在听嘛，说就是传道员还分享经验的。结果那一天我就特别会总结，五分钟把我所准备的内容全部讲完了。
哎呦。
我也不知道怎么讲的，反正是特别精辟。再想说什么没讲呀，都讲了。讲什么也没了，那个时候大脑一片空白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哎呀，坏了，这是我自己骄傲了，是吧？当然你才讲了五分钟，这一堂课你刚开始，你怎么办？我就说我带着大家唱一首歌吧。其实一般的时候我不带大家做唱歌，为什么？我五音不全，那唱歌本身跑调，所以说其实大家也纳闷，说怎么讲着讲着唱歌，咱不是没词了？然后他们唱歌，我就顾不得唱歌了，我得祈祷啊！我说主啊，我说这次啊，我说求你宽恕我，因为我骄傲了，我想靠我自己。然后说主啊，如果你不赐予我，就没话说了。然后在我祈祷的时候，就出现了一个图像，很奇妙的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钉着啊，就是在那个加尔伯利山上、啊、很凄凉的，就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我很听得很清楚，耶稣说我渴。其实就是耶稣临终弃言的一句话，说我渴。但是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我说主啊，我下边怎么说呀、啊、那脑子空白了没了。那怎么讲呀、啊、是吧，这个一说嘞，我这样一想嘞，画面也没了，字也没了。
嗯。
哎呀，我说主啊，我顺服你，让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圣神你光照我。当我做了这个祈祷之后呢，他们唱歌也唱完了，我一下子就话就出来了。我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我渴。说这俩字一出来，后面的新的一天道理啊，一下子一气呵成，就整个讲了一堂课。但那次很奇妙的什么，就是我讲完了，我自己讲的时候，我不清楚，就是完全是圣神赐下的，我不用我大脑思维啊，我说要想怎么讲，说不用你自己去
构思
了，就是完全就是圣神赐下的。 然后那一堂课完了之后，他们都哭了，很多人，
是吧？
他们都说呀，你讲道讲的真好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讲了什么。那是很明显的，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智慧的言语。
嗯。
还有一次我也是啊，那有时候就是人，当然每次讲课都要自己要策划，是吧？哎，问一什么框架，讲什么内容啊？那是我是给他们讲圣经的，我就讲那个跟着讲什么，讲那个讲到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，王阳的比喻，该讲那个了之后，因为那天是下午第一堂课，一般的下午一堂课这人怎么都比较困，是吧？新经过午休，然后上了课了，我说怎么办？一般的我这个人不是太幽默啊，我就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。其实我就想着讲个故事，怎么让大家放松一下，是吧？他精神。结果我当时我自己也纳闷啊，为什么说这句话？我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，请大家闭上眼睛。你说讲故事让大家闭眼睛干嘛呀？结果这人们也听说都闭上眼睛了。我自己把眼睛一闭，哎，我也闭上了。结果那次呢，我准备的故事没讲，我讲的什么？就是王阳的比喻啊，这一个就是这一段圣经，就是开始出现图像。就是我按照图像去讲，是吧？就是整个那一堂课，就是讲的我看到什么我就讲什么。真的，因为那个内容不是我规划的，完全是圣神，就是像演电影一样，我就看着那个图像，就是看图解说，讲了一堂课。整个一讲完了，没有图像了，也就下了课了。那一堂课是真的很感动啊，就是整个堂里的人都哭了。
听到这儿哈，我想大家可能会问，会质疑哈，或者是会有困惑哈，就是说，你看他这个圣神赐下这种能力称为智慧的言语，但是通过申老师的分享，好像说听说圣神赐下这些智慧的时候，开始是通过感动，然后呢，后来看到了画面，然后后来随着这些感动再呈现出来的时候，好像这个效果就出来了。
他这个画面也是，画面是一方面，然后这个话也不是自己想说的。就是你就看这个图上该说的话就出来了。
也就是说智慧的言语它呈现的方式，好像有的时候它也会是通过感动呀，通过内心里面的一些感悟啊，或者是通过看到的画面呀，然后当我们把这些看到的再讲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它呈现的是一种智慧的言语，可以这样理解吗？
所以那个智慧的天主圣神呢，就是说他在感动人的时候，他可能有不同的方式，你比如说，有的人可能就是一个灵感，有的人可能会天主赐给他一句话，有的人可能就是一段话，有的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他要讲什么呢？他还不知道呢，他说了这一句话，下一句话又来了，他说了，还不知道第三句话说怎么讲呢？第二句话说完了，第三句话又来了，所以。天主圣神有他很奇妙的这个工作方式，就是有时候呢，我们觉察不到圣神的这份能力、这份推动的时候，如果你提前依靠天主圣神的话，天主圣神怎么样？他也会给你灵感，给你思路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主动的构思的那些内容，那圣神可能已经参与到里面去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。我们就是在传教的时候，就是不要去仗势自己，一定要依靠天主，求天主赐给我们话语。如果是我们常常这样祈祷的话，我想天主圣神在里面的运作，它是非常神奇的，比较奥秘的。
对，也就是说，那个天主圣神赐下智慧的言语，其实它呈现的方式是不同的，但是我们都通称为智慧的言语。
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智慧的言语，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讲，就是在圣神内的一种宣讲。就是圣神呢，他使用我们，让我们人成为他的工具，就是把他想说的话或者想讲的道理讲出来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这个宣讲者应该反省，说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宣讲是靠着什么？靠着我的智慧。靠着我的口才，是吧？靠着我学到的知识，
对，
然后我把它宣讲出来。那么当然，这样的宣讲呢，很有效果吧？有效果。但是很多的时候是，就是人给你一种鼓掌啊，或者感觉你的口才好啊。但是很多时候生命很难以改变。说到这里，我就想分享一个见证，一个神父讲的，这很有意义啊。说这个神父呢是一个圣经博士，很厉害了，是吧？口才又相当好。说他讲道理基本上一般的人就是比不上他讲道理， 人们也特别喜欢听他讲道，因为他讲的特别有逻辑性，引经据典，各方面都特别好。有一天呢，这神父就跟一个教友谈话啊，当然这个教友跟他关系非常好，都是非常说真心话的，是吧？这个神父就说：“这你看你常听我讲道了，是吧？那我讲到哪里不足啊？说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吧？”这个教友说：“神父，你讲的道理相当棒，是吧？这个没人比他你讲的，因为太逻辑性又强，是吧？引经据典，这个方面都挺好。”神父说：“我不是听你夸我的，是吧？你就说有什么问题，哪需要提升啊？”后来教友说什么？说：“神父，你讲的道理讲的好不好？就是缺少生命力。”其实缺少生命力意味着什么？就是你的道理虽然很好，但是
都是人的，
很难改变一个人。缺少生命力吧。这一个讲道者，他目的是什么？不是炫耀口才的，而是让听众、让听的人都是生命改变。当然，这个神父后来就不讲道理了。他不讲道理，这个教友就害怕了。这教友说：“哎呀，说话伤着神父了，说伤着人家自尊心了，不讲道理了。”其实这个神父不讲道理，不是生气了。后来他，这个神父什么，他就当时一下子意识到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如果我讲的道理再好，如果没有生命力，有什么意义？”然后呢，他这个神父就从那个之后就开始祈祷。他说：“主啊，圣神，你赐给我讲道的能力，让我不再靠我的口才，不再靠我的能力。”让我能够宣讲就圣神的话语，他就这样祈祷说：“你如果不赐给我，我就不讲道理了。”他就是一直这样去祈祷，一直三个月之后，他去登台讲道。当然，教友们也渴望听他讲道理，然后就说：“神父怎么不讲道理了？”都很纳闷。然后这次神父一登台嘞，这教友们都看着他，是吧？这神父又讲了，因为他讲的好。结果这次听了之后，听了五分钟，这教友们都有点失望。为什么不像以前用的词儿那么美了，也逻辑性也不是那么强了，就感觉到是神父这几个月没讲话，讲道理水平下降了，是吧？但是他们在听了半个小时之后，很多人开始流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生命什么被触动了。然后这神父那次在惊讶到说，原来真正的讲道就是让人什么生命改变。就像那个总图大叔上提到的说，博多禄讲道之后，这些人感觉到心中刺痛。这个才是关键啊！其实那个神父他后来就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，就说我们需要什么，求圣神赐下这种智慧的言语，不是靠你的能力，不是靠口才。我想是今天为我们很多宣讲者来说，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。
嗯，所以这个宣讲呢，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这个宣讲其实是分两种啊，一种是圣神力的宣讲，一种可能就是教义式的灌输。
嗯，
所以你去讲那个爱的那个教义的条条框框，你去分析，你去讲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，就是说天主就是我们外在的一个对象，然后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理性去分析天主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这个时候就是天主和这个宣讲者之间的关系呢是对立的关系，
是分离的
对立关系。
对，
啊，这个是教义式的宣讲，可是圣神力的宣讲它就不是这样了。圣神力的宣讲是什么？就是圣神在我内，他赐给我什么话语，我就讲什么话语；是圣神让我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所以那个完全不是从我自己来的，是圣神给我的。所以他那个时候呢，那个圣神不是你分析的对象，而是他是在你内的推动你的那一位，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就是，如果我们宣讲者都是在圣神内宣讲的话，我们的宣讲怎么样，就会
才能有果实。
是，对，这个事半功倍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就是那个效果怎么样，就会大大的显示出来。
对对。有的时候我自己吧，在服务的过程里面也有很深的体会，就觉得自己的口舌是比较笨拙啊，自己知识也非常有限，词汇量比较少，所以有的时候就非常羡慕那些能讲会说的人，有的时候也会羡慕那些有知识的人。但是后来随着自己的服务啊，就是有的时候天主圣神也会亲自的去感动自己啊，提醒自己，真的是我们去讲什么不重要，讲多少不重要，我们讲的怎么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怎么在圣神内的一种宣讲。也就是说我常常跟天主有一份非常亲密的关系啊，就是把自己 所有那个与天主建立的这份关系，或者我从天主那领受的这样的一份恩宠呢，去表达给大家。当自己不太在意啊，就是说人的智慧的时候，反而呢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也就是说，就是保禄哈、啊、就在讲这些神明德的时候，就是天主圣神亲自赐下这些能力，
嗯，
是为了帮助建树啊更多的人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。啊，他讲到这儿的时候，就自己有的时候就会很轻松，就会很就很释放的那种感觉。就是以后再讲道理的时候呢，不太在意自己说的那个词儿啊，用的那个词汇量啊，我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个注意力呢，就是放在我的内心里边，向内用力。然后呢去聆听天主圣神的声音，
嗯，
这样的话呢才能更有效的去帮助大家。
对、
嗯、
其实这个真的非常重要，因为我这么多年服务吧，真的体验到在圣神的一种宣讲的一种奇妙。其实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我们去看，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宣讲的内容可能我们自要讲什么啊，我们自己有数，但是底下人是不是需要，是吧？因为啊，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、
嗯，
因为人不知道别人需要什么。
对。
但是圣神知道，说这就需要什么。当然，就像神父讲的说，我每次宣讲之前，我做一个祈祷，求天主光照我。我特别有经验的是什么？就是我因为咱们去一个地方办班，然后那时候是在农村，后来不是另一个神父就邀请我去省会啊，一个农村一个省会，他两方面差距太大。
对。
因为农村的人他普遍没文化。你省会的人类他就说人家是一个人文化就很高。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特别感动的是什么，就是讲圣经吧，都是在这儿讲了就到这儿讲，是吧？其实讲一样的圣经，但是完全不一样的道理。这在农村啊，就是不是不由自主的就特别土，然后就是说很浅，但是到了省会你很土很浅的话他们就听不进去，哎，在这边就变了，真的很奇妙。所以说就是需要什么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而靠着圣神赐给我们这种智慧的言语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在一个地方办班啊，结束之后下了课了，一个老太太非得问我，你是什么文凭啊？我说我没文凭。你什么大学毕业？我说没有大学毕业。他说不可能，你到底告诉我你什么文化。我说我初中毕业，哎呀，他说我才不信呢，说你肯定是国内名牌大学。我说不是，我真是初中毕业。后来这个老太太是个作家，人家就是中国知名作家，他非说我有文化，为什么？其实他就听我讲道理，他挺感动的。其实从这一点上也讲究了，真的不是靠人，而是靠真是天主圣神赐下的一种智慧，啊，是我们真的能够在宣讲的时候能够感动人。
是关于这一点，有的时候我们在陪伴别人的过程里边哈，智慧的言语其实呈现的也比较多。
嗯，
有的时候别人来找自己啊，就是你陪伴他的时候，自己觉得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他，然后当内心留意啊，或者是去做祈祷的时候，可能突然有一个灵感，或者突然有一句话出现了，去表达出来的时候，可能对另一个人就非常的有帮助，甚至呢，把他内在的一些那个困惑的地方呢，就一下子就打开了。
对。其实说到这里吧，一个辅导人帮助人其实是很困难的，因为往往就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，
对，
或者他不知道自己问题症结在哪里，
对，
说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圣神的恩赐的话，往往我们人就不知道无所适从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现在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次特别感动的啊，就是有一次下了课了，就是一课间就只有十分钟嘛，然后有个姊妹就过来了，说问你个问题。然后我说什么问题？他说什么是善终啊？他说完了之后，他说你就解决我的问题就行了，别给我讲道理，什么道理我也懂，我问了很多人了，没有人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道理我都懂，你别给我讲道理。你说这个难不难？其实是很困难的。我说那你什么事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是吧？因为他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他说什么事也不跟你说，我也不能让你知道，你就说我怎么找到平安，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说。但是当时我静下来，我说主啊，我这怎么跟他说啊，就突然一个感动啊，我就是，但是这个感动有时候就是过去看过的一些故事啊，我也没问他什么问题，我说这样吧，我跟你讲个故事吧。什么故事？我就讲到那个但丁神曲，但丁不是写了三部神曲吗？天堂、地狱、炼狱篇。我说我跟你讲那个炼狱篇的一个故事啊。就是当时的，就是在但丁时代，当时的一个国防部长， 因为但丁被天使带到炼狱之后呢，他在炼狱边上就遇到一个人，他认识，就是但丁时代的那个人，他是当时的这个国防部长啊，国防部长李文元帅吧。但丁见到他之后就很震惊，说你怎么没有下地狱，你跑这儿来了？因为在这个但丁的这个认识当中，或者在当时这个教会那个当时认为都是这个人肯定下了地狱了。然后这个人说什么？他说一滴眼泪救了我。哎呀，那个故事我也特别感动。就后来就提出这个国防部长为什么别人说他要下地狱啊？因为他当时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。我们知道意大利本身就是一个公教国家，是吧？他是国防部长领兵元帅，还是一个常胜将军，从来没打过败仗。但是有一点，他一杀人，他们就滥杀无辜，就是杀人就轰眼。当然战争要死人，但是你滥杀无辜就是罪恶。
对。
所以说在当时教宗呢就警告他，不允许他这样滥杀无辜，他不听话。不听话，后来没办法了吧？警告之后，警告无效了，就把他开除教籍了。我们知道，开除教籍是最严厉的一个处罚了，是吧？他开除教籍之后，他就破罐子破摔了，就更坏了。所以说呢，人们呢就认为他就没救了。但是后来有一次呢，就是他死了之后，人都不知道他死哪里了。就是有一次他们打仗打胜了，打胜了之后呢，他就是孤军深入，因为他骄傲。他就是穷追不舍，是吧？然后落入敌人的门户圈，把他给包围了。包围之后，人家打不住他，然后乱箭射死他了。射死他之后，就是那个马特别好，把他又驮出去跑出去了。跑出去跑到一个荒滩上啊，就是说的什么，就是他在奄奄一息之间从马上摔下来了，快死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想到，我是一个基督徒。这个时候他就临死的那一刹那。但是他说我当时我感觉我求耶稣我不敢求，也没资格，是吧？就是感觉自卑吧。他突然想到了有一个妈妈，谁呀？就是圣母妈妈。他说他突然想到，因为他这个只又不能说话了，他只能有意念，他就想到了圣母妈妈。他说妈妈你可怜我。他这样一想着，他流了一滴泪啊，这叫悔恨的泪，是吧？然后他有了这一滴泪之后呢，流了这一滴泪之后，他断气了。就是因为他临终悔改了，这一滴泪怎么救了他。所以说呢，他就跟但丁说，是一滴眼泪救了我。我就给这个姊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讲完故事以后，他说不用说了，说我心里的愧解开了、我喜乐了，没事了。你看这就很奇妙。
对。好，谢谢郎神，谢谢沈老师。也谢谢主内的兄弟姐妹哈。当我们聆听了就是宝路所给我们阐述的智慧的言语，我们看到是天主圣神在每一个当下即时赐给我们的一种能力，他是分享了天主的一份智慧啊。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智慧去表达出来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份效果，会把我们引向真理，会让我们悔改，会让我们更加的去认识天主。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愿
光
荣
归
于
父及子及圣
神，
起初如何，
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天父及子及圣神，阿门。